弟兄姊妹早安，很开心可以跟早 早安，很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主的道。那今天分享的经文是我的主题是殷勤预备主再来。那当我们讲说主再来的这个时候呢，就要来特别要来讲一下这个主题，因为这个耶稣，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对不对？耶稣来的第一次是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上十字架，对不对？他受死三天之后复活，他击碎一切罪的权势，而且他也去到阴间，掳去一切仇敌把我们所偷窃的，然后拿了这个灵界的钥匙，让我们可以击退仇敌，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是耶稣第一次再来，可耶稣说他会再来的，他的第二次再来就会有新天新地。主，我们常讲到说末日，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要特别来在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但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末日都会变得好像很神秘很悬疑，对不对？特别很多异端学说都会用末日来让大家惧怕恐惧，然后以至于我们会一定要听哪一些学说。可今天我们要来特别碰到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来看圣经上怎么讲，我们看主的话怎么说，以至于我们不是只提哪一些 topic 而 不敢提哪一些 topic。 很多教会不太敢提再来的，因为变得说啊很神秘很悬疑，或者变得很多异端学说，变得我们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那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怎么讲。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在彼得后书，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殷勤预备主再来。如果主要再来的话，我要怎么预备我自己？如果主今天真的要再来，那我们要再见主面，我要拿什么来见他？我预备好了吗？主要求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刚刚读到经文，好，第一个就我们刚读到一到七节，对不对？第一大点我要说必有好讥笑的人。好，我们来看经文，这个是彼得后书，所以第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彼得说我写第二封信，对不对？这个是彼得后书，代表前面有第一封信。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有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我要这边先要来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这个是在彼得已经服侍的晚年，他已经准备要来见主面了。大家知道彼得最后是怎么他是最后是殉道，对不对？而且他不只是殉道，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同钉十字架，我要倒过来，因为我不配跟我的主用一样的方式来死去。所以他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来殉道。所以这是 在他服侍的晚年、彼得已经成为教会的长老、成为 在耶路撒冷教会成为许多人的 他已经成为从一开始的门徒，一开始那个背叛主，那个说不认主的彼得，现在已经成为长老，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使徒了。所以现在他就说，在我离世之前，亲爱的，他写了两封信，写了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那在我这边特别讲到彼得后书呢，他这边说我写了两封信给你们，都是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第二节说，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就是知道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OK， 所以这边要碰到的是，为什么彼得要特别写这第二封信？如果你看，这是现在的背景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对不对？如果你去看第二章、第一章，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是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升天之前，对不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然后众人在那边等候，看到耶稣升天，主说我会再来，可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能力，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就在耶路撒冷等候能力，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在马可楼上圣灵浇灌下来，众人开始讲方言，对不对？讲到说别国的话，然后圣灵的能力大大浇灌在这群门徒身上，他们就起来传讲神的话，彼得就起来传讲福音，结果当天就有3000男丁信主，整个教会开始兴旺起来，因为圣灵的能力浇灌在几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浇灌在这些渔夫身上，浇灌在这些税吏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所以主的道大大兴旺起来。到后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保罗，对，保罗兴起了，原本扫罗是抵挡福音的，结果他在大马士革碰到主，亲自被主的光照，他就改名叫 改名叫保罗，然后开始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开始在四处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教会已经开始建立，在马其顿、在希腊、在罗马、在各地，开始中亚细亚的教会开始兴旺起来，所以以至于很多地方都听到主的道。所以彼得在这个光景里面是福音已经兴旺了，很多教会被建立了。可是，在兴旺在复兴的同时呢，就会开始有异端邪说出现。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小教会，没有什么名声，没有复兴的时候，很少有异端的，因为他分不到好处嘛，对不对？他为什么要来跟你讲假的？你真的都没有人知道他要来讲假的干嘛？就是因为真的东西很多人修，很多人跟随，假的就开始出现了。说你们那么兴旺，我也要分一杯羹，对不对？所以你看，当时就在这个光景里面，教会大大的兴旺，对不对？你看保罗在他开始在以弗所建立教会，设立学房，以至于整个亚细亚的人都听到主的道。很多人听到主的道，很多人想要来跟随门徒，主的教会兴旺。这时候假师傅就出来了。在当时候呢，有一个主义叫做诺斯底主义。他们说什么呢？就是他们相信二元论。所以使徒们讲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受死复活，而且耶稣是100%的人，他同时也是100%的神。He's fully God and fully man. 他不是只有他的神性，他也不是只有他的人性。可是诺斯底主义就说什么？他说主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主耶稣他的灵跟 他的灵跟他的身体是分开的。他的灵很圣洁，可是我们人都有罪性，我们的肉体会败坏的。所以只要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圣洁了，我们肉体怎么败坏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就传讲一个异端，就说你们。因为当时你知道，当时的门徒们虽然教会兴旺，可是教会不断的在逼迫，对吗？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当时，你知道罗马有个王叫尼禄王，非常的残暴，他怎么逼迫教会？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扫罗也在逼迫教会，对不对？他抓基督徒，然后抓到那个会堂里面，或者抓到给罗马政府说这些人他们不跪拜罗马神像了、啊，他们不跪拜罗马皇帝啊，罗马皇帝是要众人跪拜他的。所以当时基督徒怎么被逼迫呢？在罗马统治的光景里面，基督徒是会被拖到，是会像保罗讲的，会被锯子锯了，会被石头丢了，甚至可怕的是，他们会把基督徒像野兽一样带到竞技场里面，让基督徒跟狮子、跟野兽搏斗，然后众人就在罗马竞技场欢呼啊，看到基督徒被撕裂、被野兽吃掉，全场欢呼。是在这个光景里面，教会是这样的受到逼迫，所以以至于有一些假师傅就出来了。你不用那么辛苦的，你何必殉道呢？信主何必需要那么辛苦呢？你就妥协就好了。甚至那么多的外邦的偶像，亚斯塔路一大堆，巴利那么多的外邦的偶像，你何必只拜一个？那些祭拜偶像不只是祭拜，他们是要跟那些妙计行淫啊！他们让他们的肉体是放纵的，那个就叫做他们的敬拜，他们的 worship。所以他们是鼓励淫乱，鼓励生育，他们就觉得外邦都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那么辛苦？为什么我们要被逼迫？而且我们被逼迫是我们的财产随时可能会充公的。我们没有财产，我们没有性命的保障。我们看我们在地上那么辛苦干嘛？这些假师傅就出来了。既然我做不到，我就去嘲笑那些想要做到的人，对不对？我觉得太难了，所以这些诺斯底主义就说分开的，分开的，你的灵圣洁就好了。你随便拜会，你怎么跟妙计行？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行？这个地上罗马人怎么样败坏？怎么样？不属神没有关系，你肉体随便，只要你最后你的灵是圣洁。他们就开始在教会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彼得就跳出来说：“不是这样子的，弟兄，不是的，耶稣不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的灵魂体是合在一起的。你记得？你看第二节说，记得众先知。”跟主，我们的救主怎么样给我们命令吗？我们使徒们怎么样教导你们？你们要圣洁，要无可指责，你们需要坚固你们的生命，你们需要站立的稳。所以他第一个就说，第一要紧的，你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所以我刚刚要 touch 这个主题，就是末世。我们常讲末世，末世，其实在使徒行传从一开始初代教会，他们就相信他们在末世里面，因为他们相信主说他要再来嘛。既然要再来，末世的日子近了，而且我们那么多被逼迫，我们看到那么多国与国攻打，国与国的征战，末世快来了。所以从使徒的时代，他们就相信他们在末世里面。 那当然现在又过了2000多年，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真理哈，就是如果有人，当我们讲到末世的时候，如果有人他跟你说几月几号几年耶稣会再回来，那个就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假，因为圣经上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我们怎么分辨谁是异端？就有人跟你说，我告诉你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告诉你只有我知道，只有我有这个领受，所以你们要听我的，所以你们要来服侍我，你们要来跟随我，因为我有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一个图画，我们要去哪里哪里等候。你知道有很多的异端邪说，透过这个似是而非的教导，把很多，你知道有些异端他们去山上等候耶稣再来啊，然后集体自杀，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新闻？所以很多教会不敢碰这个东西。可是我要说是我们要怎么分辨呢？如果有人说他知道，那一定是假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只有主耶稣，只有父知道。可是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sign 来看那些日子是否近，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所以从一开始使徒就相信他们在末世里面，那我们相信的确耶稣一定会再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我相信一定是比《使徒行传》更近了，对不对？从已经过了2000多年，那我们来看，所以当时彼得就这样说，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他们就讥笑什么呢？就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都一样啊。他们就在笑那些，你们那么辛苦干嘛？你们那么努力来做圣洁，来服侍主，然后那么努力来保守你们的生命，保守你的心，不随从世界的潮流，不跪拜那些罗马政府，你们这样被逼迫又没有经济的保障，何必呢？主真的会再来吗？你有看到吗？有变吗？他说他会来，结果还不是跟起初一样？他就开始笑那些很专心跟从主的人。所以彼得在保护，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们故意忘记起初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造的地，当时世界就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彼得怎么样？彼得怎么鼓励当时的教会？他说：“这些人在笑你们，可是他们是故意忘记，在挪亚的时候，对不对？会有洪水灭掉全地的，主不是不审判的。这些假先知、假师傅说没有审判，一样的。你看哪里有主？不是说他在哪里有这些应许？看不到啊！你有看到吗？你跟我讲在哪里啊？”对不对？你如果真的有主，你叫他从很多人这样跟基督徒讲话，对不对？你说主是真的，你叫他在天上显现给我看，讥笑那些基督徒。可是彼得回应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有，这个命指的是主的道。他说是一开始是主说有光就有光，主说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是凭神的命，就他的道，这个天地是他的话语出来，是神在神的口中啊，是神的话语，所以今天这个天地还存留，是神还在等待，在要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是会有烈火来的。这我等一下会再来 elaborate 这边。所以他说不是不来，是主还是这个天地还在主的命令中，还在主的话中。如果主说要来了，就会发生的。OK， 所以第一大点我要说的是，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弟兄姊妹，在当时使徒所在的时代，他们当他们愿意乐意跟随主，忠心的，我们刚刚唱诗歌对不对？忠心顺服跟随的时候，就一群人出来笑他们啊，何必那么认真呢？何必干嘛这样子呢？要那么辛苦吗？不用那么辛苦，随便，你不用圣洁的，你死的时候你的灵圣洁就好，肉体随便败坏，不用那么认真的，干嘛读经祷告？不用的，偶尔去一下教会，心里有神就好了。对不对？干嘛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干嘛要爱彼此？随便的，就是今天一直到今天，仍然都有好讥笑的人在我们身边，对吗？很多的我们所从当时的所面对到今天，我们仍然面对一样的事情。当我们说我们要努力，我们在跟随主，我们想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想要讨神喜悦，我们想要像耶稣，这个世界一样在讥笑我们。基督徒干嘛那么辛苦？耶稣给你饭吃吗？对不对？很多没有信主的老一辈都说，干嘛要这样子奉献？基督耶稣给你饭吃吗？对不对？你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吗？我记得哈，在特别是有一段时，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基督徒常常说，婚前不要有性行为，对不对？我们要保守圣洁，以至于将我们的婚姻是圣洁的。 就这个世代就很多人嘲笑这个，甚至他们在学校里面都会被嘲笑的啊，你是处男是处女会被笑的，你干嘛这样子那么辛苦，然后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整个价值观被颠倒过来，这个世界开始来攻击属神的价值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爸还没信主，有一次我在台湾跟我爸爸看新闻，看到什么以色列开始打仗嘛，对不对？然后在开始征战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转头跟我说啊，你们基督徒要开始说世界末日了，对不对？现在开始到处打仗，你是不是就要说世界末日？我说爸爸，真的你怎么知道世界末日真的来了？我说哇，你真的是好有智慧哦。就是他是在笑我，可是我就很就是故意用这个来回答，我说真的爸爸，我相信真的近了。那但的确就是我们可能在信主的过程里面，在碰到很多非基督徒，对不对？还不信主的世界，他们会来嘲笑基督徒的。你们干嘛这样？什么婚？你们婚前要圣洁，干嘛要这样子守十一奉献？你们的耶稣会保护你吗？你们何必这样做？哪些？这个世界仍然在讥笑我们。可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就特别提到说，这个世界是凭神的命，是神的命。有了天，所以如果神说要审判的时候，审判就会临到。审判不是不来，而是都在万物都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时间表，而且一切都是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彼得特别鼓励那些被假先知、假师父所混淆的人，他说要记得主的教训啊，记得这是第一个首先你要紧的是，你要知道是那些末世是有好讥笑的，所以末世近了。那些人在讥笑你们，不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对，是他们故意而且这边特别说，他们凭着自己的私欲，对不对？你看，他凭着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要讥笑基督徒？他是顺着自己的 lust 私欲，是自己的肉体的 desire 肉体的情欲。他为什么要讥笑他？因为这些假先知、假师父，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是假先知的。可能很多一开始是在跟随神的人，可是他可能在跟随的路上他跌倒，他觉得啊跟随主好难哦，他可能觉得我抵挡不了这个压力，我很怕我的生命随时会被抓走，我很怕我会成为那个罗马竞技场那个猎物，我很怕我会被石头丢死，我很怕我怕死啊，而且我做不到圣洁，我的肉体很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放纵。他们自己放纵之后，凭着自己的私欲就出来讥笑别人，因为他自己放弃自己，他觉得我做不到，我就也不想你们做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碰到有人讥笑你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多人是凭着自己的私欲出来攻击基督徒，对不对？特别那些刚刚我讲到说，很多在情欲里面，为什么要讥笑那些处男处女？因为他自己做不到啊，在羞耻里面，他宁愿把那个羞耻把它变成好像正常的事，以至于他可以攻击那些做到的人，攻击那些圣洁的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被颠倒。当时候的假师父、假先知也在做这样的事，随着自己的私欲出来攻击属神的基督徒。所以第一个，末世必有好讥笑的。所以可是彼得继续讲，第二个，必有烈火。刚第七节说什么，对不对？说主的天地还在存留着，不是主不来，而是留着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第二节我说第二大点，必有烈火。所以彼得就继续说了 ，OK， 那些讥笑的人说没有应许啊，这不是都一样吗？可是彼得说，你看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 ，Amen 吗？所以当人在急，那些人说：“你看主你什么时候再来呢？你有看到什么改变吗？一开始起初不就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啊？哪里有烈火？哪里有审判？”他们在那些笑，那些努力跟随主、顺服主，把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分别出来的基督徒。可是彼得说：“弟兄，你不要忘记，主不是单言。那些人还在讥笑你们，在笑你们。”可是我要告诉你，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这边的意思不是说一天真的等于一千年，这样 one day equals 1,000 years， 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说，主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时间表是不同的。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他不在我们的时间里面，他是超越，他是创造时间的主。 所以主不是不单言，主不是不来，有人以为他单言了，而是他是宽容我们。第九节说什么？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弟兄姊妹，主为什么还没有再来呢？我们常说从我刚刚讲对不对？从《使徒行传》2000多年前到现在，主都说末日末日末日末日了2000年，对不对？到底耶稣什么时候来？彼得就说他不是单言他自己，主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可是他盼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沉沦，人人都可以悔改，对不对？第十节他说什么？因为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当他来的那一天，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这一切怎么样消化？你们为人都该怎么圣洁，应当怎么敬虔。所以彼得讲的说，如果那日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烈火的，弟兄姊妹，会有一个白色大宝座。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审判的，主会审判。当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我们的救主，对不对？他来洗去我们的罪，他让我们有跟神恢复关系的机会。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在地上做王啊，他要建立新耶路撒冷，他在地上掌王权，就是我们不再是在灵里面相信这位耶稣，而是我们肉眼就看到耶稣再来了，可以看到他的。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在地上会设立新天新地，他在地上他亲自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因为主亲自在地上做王掌权。这个指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可是他再来之前，如果你们看启示录，会有不同的灾难，对不对？会有烈火，会有大地震，会有饥荒，这些事会发生，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可是彼得说，主再来的时候不是不可轻忽的，会有审判的。可是主不轻易来，为什么？因为还有太多人还没有认识福音啊，还有太多人还不认识主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大学毕业，我去香港服事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很触摸我，是我们在美国，你看到处是教会，对不对？特别我们住在德州 Bible Belt，到处都是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mega church， 到处都是大教会。可是你知道，在亚洲的教会，甚至在台湾南部，只有0.几%的人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台北现在台北部有一波复兴，现在台北有人说已经到 10% 的 Christian， 可是有 90% 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你知道，甚至在中亚国家，甚至我去香港的时候，香港只有 3% Christian， 有 97% 如果耶稣当天就来的话，他们就在烈火里面，他们就被审判，他们就是上不了天堂，他们的结局就是硫磺跟火湖。所以主说，如果我今天就来，还有太多的人，他们还没有机会听到我的道。我不是我要单言，而是我是宽容，我怜悯，我不愿一个沉沦都不愿意，我愿意丢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我在盼望我的教会悔改，我在盼望那些还不认识我的人能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不是主刻意要单言，而是主用他的怜悯 来 hold 住他自己。我不是不审判，审判一定会临到的，可是因为我的怜悯大过审判，我的宽容大过我的律法，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说先恩典后律法，对不对？我的恩典走在前面，我盼望众人都可以悔改听到我的道。所以那些讥笑人说主没有来嘛，彼得说不是他不来啊，是因为他盼望我们都悔改。可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不是说主是贼哈，这个我没有，他是说那个日子好像贼一样的意思，就是贼会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不会的，对不对？贼就是要趁你不知道的时候偷偷嘛，他就是没有人，所以意思就是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到了。主的日子是突然之间就来了，没有人知道。可是他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因为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11节彼得就说：所以你们为人应该要怎么圣洁，怎么敬虔？你们预备好了吗？如果这些东西有形质的、看得到的 physical things 都会被烈火融化的话，你们该怎么预备自己呢？那些人在讥笑你们，说你们干嘛那么圣洁，你们干嘛那么努力跟随主？可是你知道吗？主会再来的。你们为人该怎么圣洁，怎么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日被火烧就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12节彼得说： 你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切切仰望。弟兄姊妹，你知道初代的教会门徒们他们多渴望耶稣再来吗？今天当我们讲到耶稣再来，我不知道你，当我常常听到主再来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恐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有点害怕，好像就联想就是国与国要国要攻打国，对，民要攻打民，然后征战。如果你看启示录，就是会有大地震啊，然后会天上会有异象啊，感觉主再来都连到一些很可怕的事会发生，对不对？所以很多很多，也许现在我不知道你跟我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现在的教会听到主再来都有点怕怕，哦，审判，哦，好像。耶稣你不要那么快好了，慢慢来，我 I'm OK， 就是你不用那么急，我现在 还可以，对，就是会有一点这个 hesitation， 就是好像是很重的事，很可怕的事。可是在当时你知道，在初代的教会他们何等的渴望主再来，为什么那么渴望呢？像弟兄姊妹，像我刚刚讲，当时的教会基督徒他们面对什么光景？被逼迫啊，被羞辱啊，任何人都可以有权利因着你是基督徒把你的财产全部夺走，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信耶稣，你跟耶稣，我就可以随时把你致死，我可以随时把你的财产抢走，而且我可以用任何方法羞辱你、辱骂你、对待你，我都不会用任何的制裁，只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只要挂上基督徒这个名字，我怎么对待你都可以。当时的基督徒面对是这样的光景，他们这样那么爱主、跟随主、圣洁，然后听主的道，然后服侍主的人，是可以任意被那些讥笑的人对待的。罗马人这样屠杀他们，然后残杀他们，用刀、用锯子锯啊，然后用被野兽咬，用火焚烧啊，用石头丢啊，钉十字架，各种方式来羞辱、来逼迫基督徒。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何等渴望主，如果你什么时候为我们伸冤？主，你会再来吗？你可不可以快快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忍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光景，还可以持守多久？主，盼望你快来，快来拯救我们，快来帮助我们。主，你不是说你会再来？你的应许什么时候会成就？他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弟兄姊妹，当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知道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唱给你们听哈。是 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有些人可能有听过。你知道这首歌是谁写的吗？是一群黑人，当他们还做奴隶的时候，他们写这一首歌。他们的歌词就是很快我就可以再看到我的大君王，很快很快我的主就会救我脱离这个地上的羞耻、痛苦、眼泪。你知道当时的黑奴其实跟以前的基督徒有点类似，对不对？他没有自己的财产，他们的生命就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他的主人可以任意对待他，而且他的下一代跟他的下一代跟他的下下一代，只要出生的他就是奴隶，世世代代永远不能翻身。所以他们一辈子，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他的孙子，只要生出来就是奴隶。当时奴隶制度就是这样，他没有自己的财产，不能够保护自己，没有自己的自由，他们随时可以因为主人喝醉酒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把他们打死，都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他们只有一个盼望，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救我们？你什么时候救我们脱离这个痛苦？ Soon and very soon we are going to see the king. 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脱离不了现在的环境，眼睛所看的我们救不了自己，可是我们盼望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会看到我们的君王。我盼望我的肉体消灭的时候，可是有一天我可以在天上，就不会再有眼泪跟痛苦。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现在，我们在美国可能不太有这个感觉，但现在在很多福音限制的国家里面，他们同样欠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救？现在有多少教会被逼迫？你知道在印度有很多教会会被火烧的， 你知道我曾经我有个接待一个牧师，我之前讲到说那个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那个印度的牧师，他叫 Anton Cruz, 他的教会随时会被火烧，很多孤儿院会随时，他们面对教会的逼迫，面对印度教，面对回教的逼迫，现在很多福音限制的国家也在这个光景里面，他们切切盼望神的日子来到，说主你什么时候救我们。所以彼得说主的日子不是不来，而是他盼望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得救，他的恩典，他的宽容在我们当中。可是有一天会有应许，会有新天新地的，会有义居住在我们当中。你现在看你的周围好像都是不义的，不公平啊，为什么那些做错事的人都没有人制裁他们？为什么那些攻击我们明明做的是对的事，我们明明是为义，为什么要受逼迫呢？我们明明是坚守主你的律法，我们坚守真理，为什么我们却要面对生命的危险？为什么那些堕落的淫乱的他们却过得好日子？不义啊，不公平啊。可是彼得说会，神的应许会来的，新天新地会有义居住在我们当中，主会成为我们的大君王，他会设立公义跟真理在当中的，那天会来到。弟兄姊妹，所以我要来，我盼望来分享的是，这一天主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当时会有烈火在我们当中。那所以彼得就说，如果既然神的应许不是单言，不是不成就，现在好像还看不到，可能你好像觉得单言了，可是如果这一切都要消化的话，你们为人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怎么样圣洁？你应该怎么预备你自己呢？我的主题是预备殷勤，预备主再来，对不对？既然我们主会再来，我们切切盼望他再来，那你要怎么预备你自己呢？彼得就接下去讲，当殷勤，当长进，14节。所以他就继续说了，既然那些好讥笑你的人，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私欲讥笑的，主没有单言他自己，他是宽容你们，主的应许必定要成就的，你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必定会来的。所以最后一段，所以14节，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你们既然知道主会再来，你既然盼望的话，你就要殷勤啊。这个殷勤就是 diligent, 你要很努力，你要很不懒惰，你要很劳苦，我做 labor, 殷勤，对不对？我们很勤劳，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勤劳这个字，对不对？我们就是勤劳，然后是我们的美德。可是彼得说你们殷勤在哪里呢？他说你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既然主要再来，你就要预备你自己。怎么预备呢？你要殷勤使自己怎么样，没有玷污。这个没有玷污英文就是 blameless, 是你完全，你要perfect, 无可指责，没有人可以有任何的错事，你要像主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常讲说没有玷污无可指责，我们常其实就是指的主自己，对不对？唯有主是完全的，对吗？可是我们的主就说你们要像我，像我像父一样。耶稣是无可指责，对不对？可是彼得就说，同样的，这是主的应许，主的命令，不是要像一些假好讥笑你假先知假师傅跟你们说怎么堕落都没有关系，不是的，主会再来的。所以你们要预备自己，殷勤使自己不没有玷污啊，无可指责啊。是在哪一方面？就是你的这里指的是你的生命啊。所以15节说，而且我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所以而且你们还要长久忍耐。所以好像他就说，好像保罗写的信给你们，他怎么样讲，也是讲论16节，说他也是讲论一样的事，对不对？使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也就是说，保罗讲的是一样的事，他也是将来跟你们讲说主会再来的。那当中有些假先知讲说什么，他们就自取沉沦的。所以17节，彼得继续讲，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要防备。好，防备恶人错误的诱惑，使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指的仍然是刚刚所讲的假先知假教师。然后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Amen。 彼得后书写到这边，彼得没有再写任何一封书信，这是彼得殉道之前最后的一段话，是他的遗言啊。他见主面之前，他最后写给教会的信就结束在这了。他最后要跟教会说的就是，主会再来的， 你没有人没有，我相信大家都怕他，包括使徒们，彼得，我相信彼得也不是不怕死的，对不对？他怎么有勇气说我要为我的主殉道，而且我要道钉十字架？彼得的勇气从哪里来的？是就像他最后跟教会所说的话一样，他说：“因为我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如果主会再来的话，我们现在只是暂时的，我们现在所住的居所只是一个帐篷，有一天面对主的时候才是永永远远。所以主会再来，而且，所以我怎么预备？我们要怎么预备自己呢？教会们，在我离开世界上的时候，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们要殷勤使自己无可玷污。”没有玷污，无可指责，而且在主的道上，在十八节，在主救主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怎么？为什么要在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主，我们怎么跟随他呢？对吗？如果不知道主的恩典有多浩大，我们怎么感恩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被主得救的，像我之前花了很多的篇幅讲，我们的主怎么看我们，对不对？我们的主不是一个律法师，他不是用律法来指责我们，他是有恩典的，好像他怎么挽回彼得。我们越多的认识他，我们就越多的爱他，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知道他，在知识上长进。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不知道主无条件的赦免我们，我们怎么我们很难爱回去，对不对？如果我们连他为我们做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彼得说，你要在恩典跟知识上长进啊，你要 grow in knowledge of the Lord， 你要更多的认识主，你越认识他，你就越爱他，你越认识他，你越就真知道他，你就越能够来跟随他。然后彼得又说，你们要殷勤，殷勤什么呢？殷勤在你的生命要无可指责。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华人听到殷勤这两个字，我们就想到要做很多事，会不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一听到要勤劳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我是不是要多讲一天道？我是不是要多做哪一个事？我是不是要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马上想到要做事情，以至于我感觉很殷勤，对不对？很勤劳。可是你看彼得这边有没有讲到要做事情？他没有说，所以你们要殷勤传福音啊，所以你们要殷勤建立教会啊，所以你们要殷勤，然后去宣教啊。他说你们要殷勤怎么样，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他最后只有他说，我只有最后的最后，我只有一件事要说，是你们所看到的烈火都会融化，如果主再来，这些有形质的都会消灭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是烈火拿不走的。只有一件事是主再来你可以拿去交账，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品格。你在神面前你有多像耶稣，你是不是无可指责？你是不是跟主说，主啊，我尽力持守我的生命是圣洁，是像你。主，我尽力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主，我保守我的心是圣洁的，是无可指责的。主，我保守我的生命是紧紧跟随你，在你的道上来行走的。彼得说，这个是唯一一个是消灭不到的，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殷勤来耕种，殷勤来努力，殷勤来长进，在恩典知识上殷勤，使你自己无可玷污，无可指责，没有玷污。弟兄姊妹，唯有我们的圣，如果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呢？我们的先后次序会怎么排呢？我们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努力做一些什么事？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有一次我前几个月在另一个教会传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一讲完的下个礼拜的 当个礼拜，洛杉矶就大火。那我才讲完大火，然后真的就发生那个野火，然后很多的豪宅是 million dollar home 就被烧掉了。我觉得主在对我说话，就是好像是一个上一次神在提醒我们，是很多时候你看 那些房子可能是多少人几十年的心血，对不对？他可能殷勤在我要有一个 dream house， 我要有一个好的生活，我要有好的生活水准，好的车子，好的房子，这是我的人生几十年的 labor 就在这里，我殷勤做了很多事，这是我生命的结晶。可是一个 wildfire 一气之间可以什么都没有，对吗？所以彼得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说哇，好像我们好像彼得所说的，如果真的有烈火来的时候，你所放的，你所投资的，你所 labor 的是什么？ 是烈火烧不掉的，还是烈火一来就消化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分享这个经文很抓住我？是它是其中一个翻转我生命的一段经文。我记得当我在前几年读到这篇经文的时候，主很深的责备我，也很深的提醒我。弟兄姊妹，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我婚姻翻转，对，在普尔节的时候，我说啊，我们之前婚姻很艰难，可是神怎么翻转我们的婚姻？其中这个经文是帮助我改变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像我刚刚分享，在我来美国之前，前几年我在香港服侍，在香港就服侍了快十年，然后在台湾服侍了三年。那我服侍的教会是很感恩啊，在当时的教会是很复兴的。我们在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大概是一两千人，可是在我去的那一段时间，神的手在这个教会兴旺教会，所以在我服侍几年，教会去到最高峰到一万多人。在香港的这个灵粮堂，一万多人，那我是负责青年Young Adult 的区牧长，所以我负责的牧区一开始我接手的时候大概两三百人，然后到后来到高峰的时候到一千到一千八百人，所以我光是负责那个牧区，你可以想象就忙翻了，只是一个 Young Adult 的一个牧区，可是我还要负责主日的服事，那刚好在这个阶段里面，我是一个区牧长，我记得在我刚结婚的第一年。我一结婚，我2016年1月结婚，然后同一个时间，我的全柄，我的牧者们就说：“哦 ，Mark， 我想把这个整个牧区请你来负责。”所以，我成为一个丈夫的同时，我又成为一个区牧长。然后在同年，我们又生小孩，就是一怀孕我们就很恩爱嘛，对，所以年底就生孩子了。所以我在一年里面，我成为一个区牧长，成为一个老公，又成为一个爸爸。可是在同时间，我觉得我 handle 不到那么多事。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单身嘛，我甚至交往也没有完，我还没结婚，我全部都是给主的。你知道我的时间表是非常的夸张，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我都在服侍，我礼拜一又去跑不同的大专校园，然后礼拜一 suppose 也是我们牧者的休息的时间，可是我仍然在跑校园。我说我要把全部都给神，我来香港就是来这样服侍神的，我就是为主摆上一切，我很殷勤啊，我觉得我很殷勤。然后礼拜二我要一整天同工的服侍，然后晚上我还要开我自己的小组，带年轻的小组。礼拜三也是一整天的服侍，我们早上有晨祷，六点开始晨祷，所以六点我就起来，然后一直服侍到晚上。教会很多的事，很多的开会，很多的事要决定。晚上我还要练敬拜队，又练到晚上，我回家可能10点11点。礼拜四我要再开一个小组，礼拜五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礼拜六我还要去服侍另一个年轻人的牧区，礼拜天我要主从的服侍三堂。所以我的日子是排的，每一天都是被服侍排满。那我就是这样每天跑，我就觉得我很殷勤啊，我很爱主，我年轻人就是这样爱主火热嘛，我就是要这样来服侍神。可等到我结婚，然后我不只是自己服侍，我成为一个区牧，有更多的事情要讨论，更多的是开会，更多的一大堆的行政的事，更多年轻人的事来到我面前，我觉得我一个人 handle 不到，然后同时间我又成为一个爸爸。所以我当时有很多的东西在我的身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取舍，我的心路秩序不知道怎么排，我就仍然觉得我要殷勤服侍主，我就是殷勤啊，主叫我殷勤啊，我就是努力做我的主工，我要把我的牧区管好，我要把这些事情做好，我就把我丈夫跟我爸爸的角色放在后面。我觉得服侍主当然是最重要的，对不对？神呢，当然是先神啊，神那么伟大，我就把教会的事好像变成我的事业一样，我就努力的冲刺。我 当我在忙碌的时候，特别暑假，你知道我们做青年事工，暑假孩子放暑假，对不对？是最忙。我有一段时间，我要负责两个营会，然后再负责两个短圈。一个暑假里面，我去了菲律宾，然后从香港去台湾，然后我要负责两个营会，每个营会都是一个礼拜，所以我几乎两个月我都不在家。那我的老婆嫁给我之后，她原本是空中小姐嘛，原本在国泰航空，可她嫁给我之后，她就跟我一起来服侍主，所以她也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她也要在教会 full time 工作。所以当我不在家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对不对？有谁看我们家哥哥？哥哥是在香港出生的，可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在乎家里的事情，我没有完全没有在乎我妻子的感受，我就说我就是要做，她就说你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怎么讨论？因为他也有一个 full time job， 他不是在家里没事可以带孩子，没有，我们没有人有时间带我们家哥哥的。
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说可是我就觉得我要殷勤啊，这个是我的 first priority， 我怎么可以放下我屈辱的身份，我是牧者啊，我就把其他的事都丢在后面，比如说我就是我一定要去，我就是要去，不管我也没有跟他讨论，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把这个家里的事情全部单子都丢在我太太身上，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人帮忙。我们像我那时候我在香港，我妈妈在美国嘛，然后我们家也周围都没有家人来帮忙。我们夸张的时候是因为我太太也要全时间服侍啊，她也有她的，所以白天没有人看孩子怎么办？我们就安排年轻人，安排有个时间表，就是你几点到几点你来照顾我孩子，另下一个几点到几点，我们孩子谁在看是我们要看时间表，是哪一个人在现在在我们家在看我的儿子，我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所以我的孩子长大了，他在我们家哥哥，他长大的过程里，他很少看到爸爸的。就是我看到他就是哦抱抱他，然后他就要睡觉了，然后白天你看六点我就去晨祷了，他都还没起床，我就不在家，我回家已经是晚上，我就可能他已经睡，我哄他睡，他小时候婴儿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我几乎是等于是 absent， 我没有陪伴他的，所以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当后来我们被派去台湾的时候，哥哥你知道他最怕看的一个电影是什么吗？他最怕看那个 Lion King 狮子王，因为中间有一幕是什么？他的那个 Mufasa 那个狮子王的爸爸不是死掉吗？对不对？他看的时候他会大哭，他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他就想到他的 I don't know， 他可能想到他的爸爸不在，所以他在幼稚园里面，他的小那个老师放那个片的时候，他说他超可怕，他不敢看，然后就会冲过来，放学的时候就冲过来抱我，然后以前我都会开玩笑说啊，他觉得狮子王是恐怖片。可是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才回想，是因为我的孩子他很怕爸爸不在了，他很怕他又看不到爸爸了，所以那我们后来我被派到台湾，我们家妹妹就比较幸运，妹妹在台湾出生的，然后我在台湾被派到台湾的时候，我们服事一样是满档的，我从负责青年人变成负责夫妻的夫妻，因为我们长大了嘛，有两个孩子，变成负责夫妻事工，人一样时间表排得满满。可是妹妹比较幸福，是她有一段时间她生病，我就请假半年，我就是单单来照顾她，然后来陪伴她。所以妹妹比较是有爸爸陪伴，可是同样他们其他的时间都是我都很少在家的，然后所以我们的夫妻关系就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把单子都加了，所以当我太太很多情绪很多压力的时候，我就拿真理压她，我就说我在服侍主，我在殷勤啊，我是区牧长，我是传道人啊。你怎么可以拿这个来要求我？你为什么就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在家里，没办法，我常把这个话丢给他，我没办法，因为我要做主的工。可是我不真明白主要我做什么，我以为殷勤做一些主的工作就叫做殷勤，一直到我神光照我这个经文，所以以至于我过去我都是打压我的妻子，她怎么我都觉得就是我不去同理他的感觉，我一直用真理来压他。他想要一个老公，他需要一个老公跟他在一起来承担家里的事。我就那个时候我就跳出来变成一个传道人，我就跟他说：“你不用这样想的，主的工最重要的。”以至于我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所以像上次我分享，我们常常在离婚的边缘，以至于我们常常在争吵里面都是吵一样的。我们单子大到谁看孩子？你要工作，我也要工作啊，那谁来照顾孩子们？都在这个光景里面，一直到神光照我这段经文，神跟我说：“孩子，你殷勤很多事，那些东西都是会被火消化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花很多时间在讨论，等一下敬拜怎么带，哪一首歌怎么唱，那个歌词唱错重练，又唱错重练，那个音准不好重练，我可以花几个小时在练。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给主最好，而是说我花了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事，都是在那些。”其实最后我们看到主会在意我没有唱错歌词吗？主会在意我的音准好不好吗？可是我却花很多时间甚至把我的家庭，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太太 的情感 的关系我都牺牲，我却拿去殷勤做我觉得重要的事。可是神光照我孩子不是的，那些东西是会消化的。你要殷勤在做一个丈夫，你要殷勤在你的品格，你要殷勤在成为一个爸爸，你要殷勤在牧养你的孩子，你要殷勤在成为 你太太的支柱，成为她的坚固台，成为她的航空母舰。你要 殷勤在你的生命要成长健壮起来，弟兄姊妹，所以以至于我才真的醒来，才真的醒悟，才真的开始改变，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决定搬来美国。我觉得我在过去的服事时间里面，我没有时间给我的家庭，可是我说我需要一个 new start， 我想要殷勤在神觉得重要的事，我不想再殷勤在停不了的服事上。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服事不好，服事是非常需要的，可是我的先后次序错了，以至于我殷勤在很多我以为最重要的事，我把其他的事都牺牲。你知道，当我孩子来美国，我们有一次去一个我们家哥哥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聚会，然后他们就知道我们从香港又在台湾又在美国，然后其中一个阿姨就问我们家哥哥说：“那你住过香港，又住过台湾，住过美国，你最喜欢哪里啊？”然后他就直接回答说：“我最喜欢美国，因为爸爸可以陪我。”你知道他那个阿姨回来跟我们讲，我跟我老婆狂流泪，就是这是很简单一句话，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他开不开心，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儿子开不开心，我只是跟他说：“爸爸就是牧者。”这服侍神就是最重要，你就是跟就对了，我不管你有什么需要，你需不需要我，总之我现在不能，我就安排人来照顾你就好了。我从来没有体谅过他们的感受，没有体谅过我妻子的感受，没有体谅过我孩子的需要，我就以为我殷勤做我应该要，以为那个是最重要的事。可是感谢主，神光照我们，神的真理来跟我们说，殷勤在你的生命要无可指责。我如果今天去见主人，我觉得我是完全可指责。神说：“你有没有把你的家庭照顾好？你有把我交付给你的妻子、你的孩子照顾好吗？你有牧养他们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主交账，以至于我们才开一个新的。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搬来美国，我们重新跟孩子建立关系，我们重新恢复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在重要的事上，我们殷勤，我们一样服侍主。可是我们更重要，我们建立我们的关系，我们建立我们生命跟主的连结，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是无可指责、没有玷污的，在品格上、在生命上殷勤。弟兄姊妹，你生命中的先后次序是什么？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主要再来，我们怎么预备好我们自己？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